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哈利路亚，我神做事直到如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边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稣在安息日呢，在安息日医好人，那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呢，他们就逼迫他，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五章十六节、十七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因着爱去医治一个人，可是犹太人就逼迫耶稣，因为他犯了诫命，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然后耶稣接下来他就在十九节讲说：“我看见父做事，知道父要我去做，我就去做。啊，在这个安息日，我看见父要我去做，父因着爱要叫这一个生病这么久的人得医治，我就去做。”他是顺服天父的。那今天不止耶稣那样子，他在我们当中也要做事，直到如今啊！你看耶稣，耶稣讲那个话的时候是第一世纪，大概三十年左右，第一世纪三十年左右，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他的父是创始成终的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的父就存在。就一直做事，直到耶稣那个时候几千年。他说：“我也做事。”现在呢，到现在，不仅我的父做事，我们的主做事，圣灵也做事，直到如今。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明白这个真理，我们真的是太有福了。好，所以求神帮助我把话讲清楚。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他。哈利路亚，我的神，三而一的神，不仅我的父，我的主，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事，直到如今。他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事，他就可以在我们周围的人生命中做事。如果神的生命能够在我生命中发动，他就能够在别人生命中发动。复兴就是这样子来的。今天我本来要把这个2013年11、12月的恩光拿来，这个急着走忘了把它放进来。那个穆迪就讲一件事，穆迪在那个里边讲到基督徒，穆迪是传福音很有名的。神借着他传福音叫人得救，他是一个福音使者。可是在那篇文章里面，穆迪怎么讲？他说：“我真觉得基督徒犯了很多罪，我真觉得我们基督徒要认罪悔改。”他说：“弟兄姊妹，我现在讲的不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他是福音使者，带给很多人从不信到信。可是他那篇文章他说，如果我们更真实的认罪悔改，我们的更有神的圣洁，我们的生命更被神提升，福音的工作就更真实的可以展开。”好，那所以神要先在我们生命中做事。好，我们来看诗篇113篇，我用这几篇113篇到116篇的一二节，我们来分享。我们看 诗篇113篇，我们一起来读哈，先读1到4节，113。好，我们一起读。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呐、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感谢主，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句话如果用希伯来话来讲，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那他这边讲，耶和华的仆人呐、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是义仆，我们不是罪的奴仆，我们是神义的奴仆。我们把自己献上做义的器具，我们就做义的奴仆。那我们这样子的人，应当要来赞美耶和华。为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亘古一直到永远他是神，从亘古一直到永远他的荣耀是实在的啊。这是指时间哈，地点呢，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啊，不论何方都应该赞美神。好，那感谢主。我们看一下关于赞美，我们来看诗篇第八篇。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哈。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而进入这个启示，我们的生命一定会被改变。好，诗篇第八篇第一节。我曾经讲过，但是我今天要把它讲得更清楚。弟兄姊妹，那个 Marine Carothers 去年11月11日被主接去的那一位，他就是被主得着以后，他好好的追随主，结果神让他清楚的看到赞美。他说他好像发现新大陆，哇，他整个人都要跳起来，好像想向全世界宣告说，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我们一定要常常来操练，我们就会进入神莫大的福分。神说等一下等一下，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就按耐的、啊、等了几个月。有一天，因为他是军中的牧师，然后他常常有一些军中有人苦闷，一些军人个人有苦闷的眷属，有一些难题都会去找他辅导。有一天就有一个军中军人去找他辅导，哇，那个难处好像很难处理，因为他的先生要被派到前线大概越南要去打仗，那很危险。他太太是举目无亲，只有先生是一个可靠的亲人。哇，太太哭得要死啊，说他如果去我就去死了，他活不下去了、哦、哇，那怎么办？军中军令如山呐、啊，太太这样怎么办？哎，那他真的来，他们来找军牧怎么办？他正为这个事在仰望主的时候，主跟他说，这个时候你可以告诉他赞美的道理了。我说哦，这个时候要讲吗？那他就讲了哈，他就跟他们说，哦，你们相信神吗？他说我们相信神。好，那我们来感谢赞美神。那对夫妇看着他说，这个军牧脑袋有没有问题呀、啊？我们碰到这个难题，他来辅导，叫我们难题感觉更大了。好、哦，他脑袋有没有问题啊？那他就跟他解释，你就是要感谢赞美神。结果神行了一个奇妙的事，我想我今天我就不讲了，因为我点到为止就好了。总之很多的神迹就不断，所以呢他就成立一个赞美基金会，然后写了许多的书， 有一本书叫《赞美的大能》，有一些人就是照着他所说的去操练。他说不是只有知道而已，不是只有知道道理，你要实际的在生活中去操练，你就会经历神迹。果然真的有很多人经历了神迹。 好，那我们关于这个，我们要讲一下，在诗篇第八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好，我们先停到这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所以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这是圣灵感动大卫写的。为什么把它放在圣经里？就他们觉得这是圣灵感动这些人写的，所以这本是神的话，神的书。在天在地，神的荣美，神的荣耀都可以彰显，是可能彰显的。但是需要能看的眼，能听的耳去看见，去听见。事实上神的荣光充满全地，可以充满全地。记不记得以利沙，人家要去抓以利沙，因为他们跟亚兰国打仗。嘿，以利沙常从神呢领受启示，他就告诉这个国王，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你不能怎样去部署。所以这个亚兰国呢，他们每一次有一个策略要出兵，嘿，怎么每一次都不得逞。他们说我们当中一定有内奸哦，是谁把我们的这个军事的这个策略情报告诉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国他们好像都有防范这样。那他们就说，哦，以色列就是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他老是能够把我们这个军事领袖在内室里边的这个东西呢告诉以色列的国王。所以呢我们请贼先擒王，要把这个人抓起来。哇，所以他们派了好多的车马来要来抓以利沙。有一天早上起来，以利沙的仆人一看，哇，不得了，满山的这个这么多的车马，哀哉我主啊，我们惨了哈。那以利沙呢，他说，神啊，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睛，我们在这个地上有物理界的，有灵界。以利沙看到灵界呢是神在保护他，他的仆人只看到眼睛看得见的。所以以利沙说，神啊，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他就看见，哇，有满山的火车火马围困他们，他就安了。所以神的荣耀，神的荣光有时候是可以彰显的，可是我们没有能看的眼，我们就看不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三节，那些撒拉弗，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三节。以赛亚书第六章，这是以赛亚蒙召的这个经验，他为什么会出来传神的话？就是他在圣殿里边，他看见神。那个时候他看见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天是神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神的袍子垂下来，看到高高的主在那边。以赛亚看到，哇，有一些撒拉弗，这些随侍在旁的天使在那边讲，圣哉圣哉圣哉啊，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有人说撒拉弗这个名字是从那个 burn， 就是 B-U-R-N， 从燃烧这个字出来的，好像撒拉弗是非常圣洁的天使，他们是随时在圣洁的神旁边，日夜在那边敬拜他。 那所以呢，这个萨拉伯他们就讲到神的圣洁，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所以以赛亚在那个地方呢，就看到哇，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就哎呀啊，祸灾我灭亡了。那神呢，就用火炭来洁净他。所以以赛亚他被洁净，他在什么点上被洁净，那个拦阻就更除去，那个罪更洁除，他就更能看见，更能听见。所以你看以赛亚书这么伟大的一卷书，就是以赛亚有能听的耳，有能看的眼，看见神的意象，看听见神的话。好，那所以这个如果以赛亚当时因为神，因为以赛亚所处的时代，那个时候那个犹大国呢已经是败坏到极点，道德沦丧，属灵的光景败坏到极点，那神要以赛亚去服侍这些百姓，神要让以赛亚看到神的圣洁，百姓全部都败坏了，他需要知道神的圣洁，他才能够对症下药。所以神让他看到。那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有没有比以赛亚的时代更好？差不多。好，我们比他们更糟糕。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来像以赛亚那样子，要来蒙神的恩宠，我们也要认识神的圣洁。可是很多时候，虽然我们没有罪大恶极的恶，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有许多的挫折。那我们呢，我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跟人交接，这种社会的族群里边也带给我们许多的压力，在工作上，在跟人之间，还有我们自己对生命许多事不了解啊，我们自己也有我们许多的缺陷啊，我们个人里面生命本质也有许多的缺陷，这些东西常常充满我们这个人，以至于我们对我们的神，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好像就把神限制了。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这种感觉，好像哦，你说祷告神，神是全能的，好像有时候我们信不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先撇开我们跟我们所处的那个我们自己的缺陷，我们所处的人生际遇，还有我们所处的大环境，我们要撇开这些，好像甩一甩我们的头，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求你借着你这一本书，这本书是给你做见证的，求你借着圣经这一本书，让我来认识你。我不要因为我这个人的遭遇，因为我这个人的有限的心思，好像把我的神看小了。好，神在哪里？”不，我要跳脱这一切。神啊，求你开广我的心，求你最近那个一个意念藏在我里面。神啊，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思想，如同天高过地。所以我现在越来读圣经，我越是主，我放下我自己有限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我的一些思维，我倒空这一切，让我像一个小孩子全然的敞开，让你来对我的心说话。因为你的思想，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思想，我不要用我的思想来把你想宰了。这样子我们才会认识到我们的神是多么的高超。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来认识我们这位神，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靠着这位神，神可以怎么介入到我的生命中、生活中，来为我做事。那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我们认识生命的事，我们从这样的启蒙、这样子的见解去看待一些事物，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黑暗遮盖大地，的确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在神的生命中已经做成一些事，真的有神的荣美。这个礼拜五中午，郑牧师的大姐夫呢就邀郑牧师跟他的妹妹、妹夫、他的二姐夫，他们家有三个女儿，两个兄弟。他的二姐夫也是一个传道人，也是被安立的牧师，还有汪川生牧师。他的二姐夫跟汪川生牧师是亲家哈。那他们几个人齐聚一堂，在那边吃饭，那他们就讲一些事。那郑牧师就说，我们那个二姑丈，就是他的二姐夫，就说，就谈起一些事，就说啊，我现在呢，我已经背了2000多节圣经哈，我现在要继续的 review， 已经背过的这些大约两千节圣经哈，我现在呢的工，我的给他自己的期许，就是要继续 review， 让这些圣经刻在他心板上。不仅这样，要让他去随着这个圣经里边的话去操练、去进入哈。他说：“哦，我最喜欢读的书，我每一次读到那几章，我心里就欢喜快乐。哪几章？罗马书第6章、第7章、第8章。”哇，那是精华哈！罗马书第6章就讲到，受洗，怎么样跟主同定、同死、同复活，对不对？怎么样把自己献给神，当作义的器具？好，还有第7章呢，就认识到我们的肉体都没有良善，所以我们要绝对的来倚靠耶稣，然后我们来让圣灵带领，不随从肉体。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然后呢，被圣灵牵引，就会有生命平安啊！神的荣耀会在我们里边，我们会成为神的种子。哇，是非常高超的哈！他说，每一次读到这6、7、8这三章，哦，他觉得实在是很宝贵。你看，有这样子的人，好，我说汪川生牧师有没有说什么？他说他写了一本书。他说有一次在我们教会讲的是这一本书的第一个信息哈，是已经在地上有一些神的百姓，如果我们没有听见、没有看见，我们就不知道神的光，神的光已经照进一些人的里面，有一些人已经因为信从神的光，成为光明之子。这个世界就是因为还有这样子的人在地上，所以世界还可以活。他们说，当这些人被提了以后，地上没有这些有神的光在生命中的人，这个世界就不知道怎么活了。好，因为魔鬼的运作，还有阻挡他的，就我们的了解，阻挡他的就是这一些有神的光，这些神的种子挡在那里，仇敌不能为所欲为，因为神的儿子显现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好，所以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更明白，真的神的荣光是可以充满全地的，有时候已经充满了，可是我们自己看不见。有时候是一个黑暗的地方，如果有神的器皿进去，是可以把光带进去的。好，好，这是诗篇第8章第1节啊。所以大卫这样赞美，在地在天，神的荣耀 可以充满全地。好，现在第八篇第二节，昨天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查到保罗祷告的榜样。我们说保罗呢，他原来错得很离谱，他一被神劫回，他认识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时候，三天三夜他不能看见，他不吃不喝就在那边祷告啊，祷告祷告。因为保罗知道这种生命的转变，真实的转变，从瞎眼的变为可以看见生命的事，从黑暗中可以转向光明，好，在撒旦的权下可以归向神，这种事情除了一个人蒙了神的怜悯，这样转变过来以后，这个情况要继续帮助他们可以继续持守在这一种好像蒙恩的光景，必须要属天的能力跟恩典。保罗知道，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经验到的，所以呢他就知道，而且这个属天的能力跟恩典呢，就借着祷告可以带下来，所以他就一直祷告，一直不住的祷告。好，那在这个地方属天的恩典使我们能看能听，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提升。那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宝贵的，这个就是那个 Marine Caruso 是发现的。好，第八篇第二节，好，我们看，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好，我们先看头跟尾，你因敌人的缘故，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弟兄姊妹，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有一个对头，天父重生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这是世界上最有福的一件事。我们如果今天成为世界上的一个伟大的国王的孩子，我们觉不觉得我们是有福的？很多人知道哦，这是有福的哦。可是世上的国王可能还在罪的权势之中，我们却是万王之王把我们赎回的神的孩子，我们是非常有福的。好，那但是我们这些有一个对头，这个对头，我们只有一个对头，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只有一个仇敌，我们只有一个对头，人不是我们的仇敌，我们只有一个对头，这个对头就是魔鬼。神喜欢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所以他喜欢我们去祷告。可是呢，仇敌不喜欢我们得得更丰盛，仇敌百般的搅扰，有时候我们不认识生命的事，我们不晓得魔鬼的诡计。好，那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启示大卫这样写，因敌人的缘故，神要胜过仇敌，他怎么做？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婴孩不一定是幼稚的，可能是幼稚的，但是不一定是幼稚的。有的人呢，他在神面前回转像婴孩，他是非常有学问的，非常认识神的。越认识神的人，就是越谦卑。真正认识神的，就是真实的谦卑。好，所以不一定是幼稚的，而是单纯像天真的孩童。那个心思意念不是被这个世界玷污的，是心思意念要单纯的、全然的来信靠主的。吃奶的呢，是自己无能为力的，全然依靠爱他的父母来喂养而得力得活的。好，所以耶稣说，天上的能力从哪里建立？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 建立的能力。好，那耶稣对这一句话，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六节，耶稣对这一句话，他有一个解释。他引用这一句话的时候，他不是讲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他是讲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哦，这边就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 tip， 好像给我们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知道怎么样从婴孩跟吃奶口中建立的能力呢？就借着赞美，好，赞美神的名，就是确认他的名所表彰出来的属性跟实质。当我们在赞美神的名，神啊，赞美你，你是全能的神，你是 Almighty God。就是在赞美神，神的名字就是在讲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有这个实质。好，所以下面我们列了一点，就是耶和华以乐，耶和华必预备，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四节，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预备一个羔羊。所以如果我们蒙神的怜悯，我们来赞美神，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必预备。那二十三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如果我们更是尊神是我们的牧者，接受他的引领，我们就更加会经验到我们必不致缺乏。所以有些时候那个乔治穆勒他们的孤儿院呢，都没有东西吃了，他们照样感谢赞美神，那空盘子里边就有面包了。真的神就行这个神迹。我们昨天看那个单子说，他有五万次以上的祷告蒙神垂听。所以他说他，我们看到那个故事，57年来神从来没有一次不听我的祷告，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但愿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被提醒，我们的神是活在悖逆的人间的。耶和华拉法，他的名耶和华拉法，意思是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那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好不好？因为现在很多的病痛，我们的神是可以医治我们的。那在什么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神是可以医治我们的？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五、二十六节，他们遇见一个困难，只有苦水不能喝，那他们就摩西就祷告神。我们从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读。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好好的读这一段话，然后按神所对我们的心所说的去谨守遵行，对我们的身体一定大有益处。神先指示摩西一棵树，那就是十字架，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原则。然后呢，神说就在那里，神颁布他的诫命，他的律例。弟兄姊妹，当我们要遵神的意思而行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必须要背十字架的，就是不能照我的意思，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不能照我的意思。 当我要去听神的话，就是要先把我的意识放下来。我们的意念，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思想，就是这样子。神比较聪明还是我们比较聪明？神是生命的主，他知道怎么可以得救，他知道生命可以怎么得释放，知道生命可以怎么样得到天上的生命更丰富的进来，替代我们就有的生命。好，那生命的律是他定的。所以因为我们已经习惯活在旧有的那种生命的倾向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留心听神的话，圣经好多地方讲留心听神的话，神给我们设立一些律例、一些诫命、一些吩咐，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听了就可以得平安，我们照着去行。我们在财务的这个管理上，我们让神来引导，我们绝对不会有缺乏。好，我们在跟人相处的上面，我们照神的方式去行，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学习饶恕，学习坚固担待软弱的。关于人际的关系，圣经怎么样的引导？你知道有一些人，我们听过这样的见证，有的人生病是因为不饶恕引起的，不饶恕引起。有的人是因为他的心思意念受到一个不出于神的那一种迫害，他不晓得要把它拒绝，他容纳那个东西在那边影响他，就是他身体就出了状况。医学上说至少80%身心病。所以如果我们的心灵是让神来引导，让神来调理，而对我们的身体一定是有帮助的。那个学荣他他因为以前车祸，所以有时候他就去给人家那个按摩，有一个按摩师就跟他说，他说：“你是不是压力很大？”他说：“你是怎么讲呢？”他说：“你的背部呢，有一个点非常硬，硬得像石头。这个就是压力很大，这边就会非常硬。”他说：“他先生是一个心理师，心理医师。那他有一个 patient， 有一个病患。”常常去找他先生，经过了很久都没有什么改善。那他的太太就跟他说：“你要不要叫他这个来按摩按摩？有一些地方哈。”他先生说：“这跟那个按摩有什么关系呀？”哈，他说：“有关系呀，有关系呀。”哈，他说：“你看看他的背部某一个地方是不是非常硬？”他先生说：“对耶。”它是有关系的，我们的心灵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当人在处理你的 physical body 的时候，他可以看到你心里的光景。所以我们的心是互相有关系的。好，所以呢，神的诫命律例是要引导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这个人呢，要学习用心灵来思想。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能用心去思想的人，不要随着我们自己的直觉去反映一些事而已。好，因为我们是万物之灵，神是让我们是能思想的，所以我们要用心思想，像玛利亚一样，听了一些话还不明白的时候，放在心里反复思想。这样神会更容易教导我们关于生命的事，明白。好，所以如果我们留意神的话，真心的去追随，而且把它放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去实行，我们的身体比较容易健康。好，不仅是生病的时候神可以医治我们，有时候不需要生病，神成为我们的属天的健康。 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这个是出埃及记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出来打仗。有人说亚玛利人呢，就是代表肉体，因为神不要肉体，神不要肉体存在，不要肉体来麻烦我们，所以亚玛利人是神命定要在这个世上要被除灭。神是大有慈爱的人，他不是喜欢人沉沦的。那因为亚玛利人他们的那个整个生命的诠释好像是一个肉体的诠释，那所以如果我们里面发现到我们的肉体里面一无良善，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灭绝罪身了，我们不需要让这个肉体来麻烦我们，我们也愿意跟神合作，不要让我们这个老旧的生命来麻烦我们，要靠着圣灵把它治死。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的心态，我们来求告神，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我们征战一定会得胜，因为神已经得胜了。好，那第四个，耶和华沙龙，耶和华必赐平安，四世纪六章二十四节，你们回家去看哈。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耶稣第六，耶稣耶和华是拯救。所以当我们在喊耶稣的时候，在赞美耶稣的时候，我们里面要知道耶稣，耶稣就是主啊，你可以救我，主啊，你是我的拯救，主啊，你是我得救的根源。当我在呼喊的时候，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把耶稣这个得救的根源接收进到我的生命中。好，那我们赞美就是确认耶稣，耶稣真是，所以赞美就是我信神。当我在赞美耶稣，就是我信神是我得救的根源。当我在赞美耶和华以勒这个名字，我信神他必预备。好，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表示。所以有人说赞美就是真实的信心。当我们这样宣告，这样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就会把神从天上带下来。好，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十章，新约罗马书第十章，这些话我们常读，可是越过越发现这些话真的都活过来了。好，第十章第六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大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感谢主，圣经写这样的话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拿到天上来的恩典。好，第二部分113篇的5到8节。好，我们来看诗篇113篇的5到8节。感谢赞美耶稣，好，我们一起来读。 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后面还是哈利路亚。113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哈利路亚，最后一句话也是哈利路亚。为什么要赞美神？因为我们的神做事直到如今。第五节说，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神坐在至高之处，就是所有一切他都看到。我们的神呢，得胜本来就属乎他的。耶稣还没有来得荣耀之前，旧约的那些圣徒，他们如果谦卑倚靠神，敬畏神，是不是他们也经历到神的得胜？得胜原来是属乎神的，因为基督本来就是受高的君王，创立世界以前基督就有了，所以得胜本来是属乎他的。所以我们的神呢，他坐下来，他是安息的，他不是唧唧歪歪的，因为得胜本来属乎他。他坐下来，坐到至高之处，至高之处，他自己谦卑，看看，观看，神在做事，神在看，看天上地下的事，看一看，啊、哦，这里有一个贫寒人，这里有一个穷乏人。神的怜悯心肠一发动，就把他们提升起来。我就是这样被提升的，你是不是也是这样被提升的？我出身卑微，神看到这个可怜人，那他要提升，那他有很多的方法，具体的方法，那就是我们的人生的遭遇，他就量一些人生的遭遇，让我们可以遇见神，神来遇见我们。好，那然后呢，他不仅把我们提升，让我们成为他的孩子，他要把我们维持在那个属天的那个位分上，不要让我们又掉下去，又掉在粪坑里，不要让我们又掉在那个粪堆里、淤泥里，他要把我们提起来，他要 sustain， 要 hold 住我们，他要护持我们，保护我们，护持我们。好，神做这种事，那我们来多多靠近他，越靠近这一块大磁铁，那个引力越强，我们就不会把握手，不容易被仇敌的试探或什么东西引诱过去。还有呢，使他们跟王子同坐，就是跟本国的王子同坐。这个本国是哪一国？就是神的国。这个神的国的王子，那个真王子就是耶稣。我们可以跟耶稣同坐王，这个是一个原则哈。这个理论我们是可以进入实际的。还有，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以前人家称我是多子的乐母，哈，人家都生两个恰恰好，你一生生四个，多子的乐母。我说哪里乐，很辛苦啊。可是呢，这边真的仔细看，他是使什么？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你那旧约时代那个不能生育的妇女，被看为是羞耻的。好，可是呢，在以赛亚书54章怎么说？太贱，不要说我是枯树。有一些人呢，因着环境遭遇就成为太贱了。比如说但以理，那么优秀的青年，我相信他是太贱，因为他是太监掌管的。那么优秀的青年，因为亡国了，成为亡国奴了，他的才干要被用，可是这个人，他们要处置他。那这样的人说啊，我没有后事， 我在人间是绝望的。神说不，你不要以为你在人间，好，没有肉身的后世就没有纪念。不，你在神的国中，在神城的墙内是有纪念的。所以太监不要说哭诉，他这边神很前卫哈，神是越过那个时候的社会环境的那种人的观念想法。好，神这边有一个启示，不能生育的妇人倚靠神，安然倚靠神，神可以使他成为多子的乐母。所以以赛亚书五十四章那边怎么讲，不能生育的要说好，没有丈夫的要比那些有丈夫能生育的儿女还要多。蒋夫人呢有700多个孩子，荣教是没有结婚，我们这些人都把她看作是我们属灵的母亲，她有好多的孩子。所以我们这边就告诉我们，不是用我们世俗的观念来衡量一些事情的价值跟真实的意义，是灵界的，因为只有属灵的是存到永远的，只有属灵的是真实的。 好，那我们看114篇，114篇我们就不整篇读了哈。这边就告诉我们，神介入，能力就进来，属天的能力就进来，神大能的作为就彰显在眼睛可以见的境地。这个就是114篇里边讲的，我们特别看第二节，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好，第一节说以色列出了埃及，以色列出埃及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如果不是神大能的作为，不可能出埃及的。还有雅各家离开说预言之名，就是那个讲埃及话的，那个不是他们的国，他们是寄居的，他们能够离开，如果不是神大能的作为，是不可能离开的。那第二节他说，那是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犹大做神的圣所，如果我们是神的圣所，表示什么？神是不是住在我们里面？以色列是他治理的国度，神选犹大这个支派来做王，耶稣要做王。犹大的意思是什么？赞美。这边有暗示我们，如果你是一个赞美神的子民，如果你是一个赞美神的子民，神真的要进入到你的里面，你就会做神的圣所。如果你是以色列，以色列就是跟神跟人角力都得胜，他很要，他很懂得要，要那个好的，他要神。如果我们真要神，神要来治理我们，我们就会成为神的家。好，那这个我们也可以回去思想。亲爱的弟兄姐妹，大患难的日子离我们不远了。这一次牧师他也跟我讲，就是这一次等候聚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工跟牧师讲，看一个网站，讲他说现在欧洲新生的婴儿全部都植晶片了。他们这样说，不晓得这个可不可靠。2016、2017年差不多轮到美国了。弟兄姊妹，这是这些人这样讲，美国在伊拉克的10万美军已经都植晶片了，说是要知道万一你的踪迹，你如果打仗跑到哪里，我们知道你在哪里，可以去救你。好像整个趋势，不论人是用表面善意的或者是恶意的，好像就是一个趋势会往那个方向去。好，那真的患难日子离我们不远了，我们真的要预备。 我记得那一次，戴志兴他们在这边敬拜那个祷告会的时候，他有一次他讲说，当我们大患难来的时候，我们要学会一个本领。他话不一定这样讲啦，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操练哈，我们不仅熟悉圣经的话，我们要听到那个神个别对我们说话的。比如说，我现在没有食物吃。那神给我一个声音说，你去哪里，那里有食物。我们要能够听到神的这种声音。那这样必须要我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实在，对不对？我可以跟神对我讲话，我可以明白他的意思，我听得到他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醒过来。耶稣说，你们要懂得分辨你们所处的世代，不要糊里糊涂的。神说，以前那个以色列百姓呢，全部倒闭在旷野，他们是心中迷糊的百姓。为什么心中迷糊？那个圣经怎么讲？他们都 go astray， 没有走在神的正路上，没有走在神生命的路上。大卫说，神啊，试验我，鉴察我，试验我，看我里面有什么恶没有。那个恶不一定是大坏事。他们说罪是什么？有人说罪是什么？罪不一定是很不好的形态出现，不一定是吸毒啊，去杀人啊，去犯奸淫啊，才叫罪，不一定。他说罪是什么？罪就是 absence of God，没有神在。因为生命只有两种现象，要么在基督里，要么在亚当里。我们如果不在基督里，就不在基督里，就落在亚当里。所以这是一场很重要的圣战， Holy War 是一场圣战。弟兄姊妹，一方面呢我们很宝贵，一方面神很重看我们，我们自己要享福，我们也可以使别人得福。我们的存在是可以尽功用的，我们可以尽很宝贵的功用的。因着我的存在，成为光，成为眼，罪恶就在这个地方不会太放肆。很多人都在贪污，同流合污。我们台湾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范弟兄，他在那个地方他们都作假啊，签一个字，因为在公家机关上班，签个字你就会拿到出差费，你根本没有出去出差，他可以拿到很大一笔出差费。那大家就轮流签呐，轮流每个人可以拿到这个好处，反正是公家出钱，也不是出乎谁啊。他觉得我基督徒不能说谎，他不签，因为我也没有去出差呀，我不说谎，人家就看他，你老兄自命清高，他就受逼迫了。圣经讲，我们如果要在世界尽钱度日，有时候我们会受逼迫，因为我们不作恶，那些作恶的就讨厌我们，这种日子会越来越近。中文是不是也讲了？圣经不是讲吗？是生命的情势是越来越快。 OK， 好，115篇，诗篇115篇，115篇第一节，我们读：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为什么？因为是神做的嘛，所以如果真实来讲的话，当然荣耀要归给神，因为是神做的事，不是我们做的。生命的事都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也许我们去传福音，结果很多人就信主了， 哈、哦。可是那些真正认识神的人知道，不是我能耐，是神做工，哈、哦。所以荣耀都要归给神，啊、哦。然后第九节，那个前面讲到偶像是没有用的哈，我们看第二节，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然后第九节一直到十八节就讲到神的百姓，犹太人非犹太人，为什么？以色列家，你要依靠耶和华；亚伦家，你们要依靠耶和华。你们敬畏耶和华的，就是不包括以色列的，不是以色列家的，那就是敬畏神的。像哥尼流，他不是以色列人，可是他是敬畏神的。这样的人都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是你们的盾牌。十二节，耶和华向来眷念我们，还要赐福给我们。十三节，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但愿我们无论大小，都来蒙神的赐福。目前在神的国，有一个被神重用的仆人，是一个黑人，好像是南非人，他的名字我不记得，我看过他的书，他的见证。他五岁就看见耶稣，那他可能在一个比较近前的环境，他现在年纪也不大，也大概四五十岁而已，那个神迹不断。不是我们要去看那个神迹，我们生命被改变是最大的神迹。我要强调的是，他只有五岁他就看见耶稣，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像他十几岁就带领怎么样的聚会，因为他经验到神，他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无论大小，敬畏神的人无论大小，神都必赐福给他。好，十六节，116篇前面两节，我们一起读。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我爱耶和华，因为他爱我，因为他的耳，我们的神是有耳朵的，不像偶像，偶像的耳朵是不能听的。这个我非常清楚，因为我是拜偶像之家出来的。我们家八个兄弟姐妹，前三名是最聪明的，我的大哥、我的大姐、我的小弟，都跟偶像很深的关系。可是呢，情况都不好，太聪明了，可是拜偶像呢，越拜越迷糊，看不清楚生命真实的事。我们不是最聪明的，我们只是 ordinary people， 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可是当神怜悯的时候，我们因为明白圣经，因为追随他，我们就有得救的智慧。感谢主，所以我爱他，因为他爱我们，不是我们懂，不是我们会追求，是他怜悯我们，来自己来遇见我们。他听了我们的声音跟我的恳求，我们这位神的耳听义人的呼求，他的眼在看过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他留心听，他侧耳听。他说既然神是这样，他侧耳听，我一生就要求告他。好，最后我们看罗马书第十章就结束哈。罗马书第十章，我们求告他，我们祷告他，为什么一定能得着呢？我们如果按着神的心意，我们说 in Jesus name， 奉耶稣的名求，就是按神的旨意求。当我们是这样子按神的旨意求，他是一定会听的。好，他时候到了，他就一定会应允我们的祷告。罗马书第十章14到17节，我们一起读。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 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没有奉差遣，人怎么能够去传道？所讲的不过是自己的话，那不是神的话，没有办法救人。可是以赛亚都是奉差遣来讲神的道啊，所传的有谁信呢？在希伯来书那边说，有福音传给他们，神差遣了他的话，神的灵也来了，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听从。所以今天我们唱第一首歌，信靠顺服，信靠顺服的人主永不弃，信靠顺服的人全受福气。刚刚我们唱的哈，信靠顺服的人，他生命的事神必成全，关乎他生命的事。好，我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能领受多少？我不是很幽默的人，所以也许如果你们听得有点不容易哈，那你们听到关于神的话，我求圣灵把神的话栽植在你们的心灵里，好，来追随他，一定会蒙福。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人因为这样蒙福，也很多人因为不信靠顺服吃了大亏。好，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学长，你有没有一首诗歌？谁有一首诗歌要唱？如果你有没有一首诗歌？如果没有，我们唱大本的221首。你的话。